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真实的生命，和你分享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上帝奇妙的恩典作为以后，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一位出生于台湾屏东一个小地方山地门安坡村的排湾族洪国祥弟兄。他的生命是如何被破碎然后又被上帝填满，我们就要来听听洪弟兄与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国祥弟兄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生长的环境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我生长的环境就是在一个算是一个很深山的部落。记得我小时候我的童年就是在山上长大。
嗯，
过去我们的游乐园就是在山上。真的是很不怕危险的那种。
是
小勇士，对。
你们做过什么哪些的冒险呢？
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看到树啊就爬树啊，爬槟榔啊，然后特别我记忆很深的就是有些悬崖但是很多藤条嘛。
是。
我们就在模仿以前有看过的电视。
哦、
记得那时候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家因为富有的关系我们就有电视。
哦，您是家庭是富裕的环境。
是是。
是。
然后就看到电视，诶，那个像人猿泰山那种可以荡秋千啊。
哦，看了泰山卡通啊。
然后就从悬崖上跳过去到那个藤条，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藤条是网状线的。
哦，
所以我们应该不会摔下来。那时候我们小时候体重又不会很重。
嗯。
啊，我们常常会做这种事。
那我想请问一下，您刚刚说您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但是我们平常听到如果是住在深山的部落，是原住民的话，通常不会跟富裕画上等号，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哦，是这样子，我们那时候我爷爷还有我奶奶我父亲在我记忆里面，我们家就是一个大地主。
哦，
然后是种植很多一些务农啊水果啊。我爸爸是从外地的部落然后入赘到我们家的，到我们这个家族。因为那时候我们算是产业蛮大的，
是，
所以后来我父亲也那时候算是有学历的一个，那时候一个原住民。因为我父亲是因为他是老妖，
嗯，是
啊，就培育他去上学，
去受过教育的，
对对，还有日系的一个教育。
哦，受过日本教育。是，
对对。然后后来他嫁到我们那边，因为他算是头脑蛮聪明的一个，
是
一个父亲，所以他在部落那边争取很多一些建设啊什么的。
是，
然后他就在那边当上村长，
是哦，所以父亲是村长
代表，
是，
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执事，
是，
对，是这样子。
那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就是这种富裕的生活，或者说家里又是地主，爸爸又是地方的威望士绅，这个日子过了多久呢？
哦，我记得那时候我父亲，那时候，因为我们小时候民国五十年的时候，
嗯。
我们家就盖水泥房子了。
哦，是。
然后在63年左右就买一部车子。
哦，是是是。63年就有车子。
对。
是。而且是从屏东的山上就有车子。
对对。所以我们在部落算是蛮有名望的一个家族。
其实就算到城市来应该也算是很有钱的家族才是。
对。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连大同彩色电视机都有了。
哇。
然后我们都做一些比如说弹子房也有、嗯、也有做就是店铺啊杂货店啊
是
还有一些买卖一些农作物都是我爸爸在经手对就是这样子相对的我们感觉我们家就是真的什么都一无所缺我国小二年级吧那个时候我们的家的状况就慢慢起变化了
怎样的变化呢
就是我爷爷奶奶相继去世以后相对的我父亲他的做法跟之前就不一样、
嗯、
因为我父亲就是算是有名望的人、
嗯、
他也会到处去应酬、
嗯、
然后到外地到其他的部落应酬然后慢慢的也让我们的家父亲的跟妈妈的关系就慢慢的有一些疏远了就变成我爸就是2-3年回来一次
啊，是
就这样子然后就变成慢慢的我们家里的一些金钱啊或是资产啊什么就因为那时候自己小时候还不懂嘛后来就奇怪我们的房子怎么、嗯、或是我们一些店铺啊什么越来越少啊，我们这几个兄弟姐妹就那时候就一起生活好像没有人在管
嗯，
至于我们去学校也是一样有一次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要缴学费嘛比如说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小时候的学费才50几块但是好像我们有点困难好像缴不出那个学费一样
是
因为我妈说没什么钱她跟我们讲说缓一缓再缴学费这样子我们就慢慢的觉得之前我们不是什么都有吗
是
然后怎么感觉好像就是在钱这个部分好像都有一些困难所以慢慢的觉得我自己本身就开始慢慢的就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看到小朋友都快快乐乐的啊，看到我们的家里好像越来越不好，而且偶尔也听到我们一些亲朋好友，哦，特别是我爸爸久久回来部落的以后啊、嗯，很多人会骂他什么什么什么的、嗯，说你唾弃这个家，然后你都不管这个家，
嗯，
然后说你是不是把一些什么土地啊都变卖或是让渡给别人，
嗯，
哦，一些。声音但是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也不懂这些啊、嗯、只是听到说一些长辈们好像对我的父亲很不满
是
对这样子
那在童年的时候您是不是有一段时间妈妈被迫与您分开然后你们独立生活呢
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国小4-5年级吧
嗯，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那栋房子就跟你说的我们50年前时候房子就用水泥地而且是罗马柱那种的、
哦、
然后铺瓷砖那种的后来我爸就说其实我爸跟我妈离婚但是我爸就是还是一样会继续会找到我们部落来这里、哦、
是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突然从一个这个房子搬到另外一个房子
是
到另外一个土地那边盖个房子
是
然后我们在那里盖房子然后住在那里啊，刚好那时候有 农民那个农会的一个推广，就是要我们原住民，哎，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有意愿的话，就是养猪，
嗯，
哦，然后他们会提供我们一些就是饲料，
嗯，
喂猪的饲料这样子，啊，我们原住民就是对这个经营这个方面不是有学过或是有专业这个知识，嗯，但是因为有时候养猪养一条可能会赔两条，为什么？嗯，因为那个饲料啊，喂饲料或是控制什么，或者是可能有的人会把这个便卖掉，但是因为有打契约，你不能随便把猪卖掉，
嗯，
而且要固定要还款给农会多少钱这样子。因着这样我们经营不善嘛，就是
就欠下了债务给农会，
欠下了债务。后来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妈就是因着这样就好像被关了几个月吧。
是哦，这样进去监狱坐牢了。
对，就坐牢了。
是，那这段与妈妈分开的时间您是还记得是什么样的场景吗？
我记得那时候我两个姐姐都已经嫁人了，
嗯，
都已经在一个在北港一个在新竹了，啊，我大哥呢是常常在外出不回来，
嗯，
啊，我爸爸也是，啊，剩下我们四个兄弟，那时候我们才国小而已，最大的可能在五年级，啊，我们就没办法生活啊，就我们亲朋好友看我们可怜，就说那你今天在我们这边住，
到处寄住。
对，寄住，然后寄住就是可能不可能一住就是个一个月吧，或是几个月这样，我们顶多住个三四天，
嗯，就要搬家，
就要搬到另外一个亲戚，还好我们那时候亲戚，因为我们之前是大家族，表哥表姐那些一堆，但是本身我们亲戚他们生活也有困难啊，
嗯，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就睡觉的时候没地方睡嘛，我们兄弟就说那我们睡外面好了，刚好因为我们部落有些凉亭嘛。
哦，所以说其实还睡在凉亭过。
对，那时候我们又没有棉被可以盖，嗯，啊，我们穿的衣服是那个
学校的制服，
学校的白上衣啊，我记得好像白上衣，又没得盖。
是。
对啊，还好那个时候是夏天了。
嗯，
但是在山上的夏天，在清晨的时候会有露水，很重，
嗯，
对，那时候我就感觉很冷，也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到处寄人篱下，感觉我们那个整个人就对着人生啊，自己啊，就感觉越来越自卑了。以前是一个很开朗的孩子，但是碰到这种事情后，慢慢我们的个性就被
调整过来。是，我们刚才听到了洪弟兄他分享他小时候如何是在一个富裕的人家，但是经历家道中落，然而个性就从开朗转变为自卑。我们等一下来听一听他是如何在北上求学工作的时候他的生命有所改变。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来听听洪国祥弟兄他的故事。您自从曾经小时候住在凉亭，穿着制服，过着这种辛苦的家道中落后的日子，那后来是在什么机会之下，你上北部来生活呢？
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还在读国中，啊，有一次要读书的时候，我妈说，诶，没有钱缴学费，
嗯，
然后我妈说你再忍一忍，跟老师说下个礼拜再
交学费。
交学费，我说好，没关系。我妈就这个那个时候就去山上跟人家一起工作嘛，
嗯，
后来一个礼拜以后，我妈就回来就拿钱给我说，这个钱拿去缴学费。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国中的学费750块左右吧。
嗯。
后来我看我妈这么辛苦嘛，我就说妈，你给我的学费我不如坐车去北部找工作好了。因为我知道这次缴完了，下一次可能还是会有困难，再加上我们本身的债务有很多，我就毅然决定说好，那我决定分担家庭的一些债务、
嗯、
对，然后就说那我晚上就要上去北上了，我就带着750块钱，然后就一个人买票，然后坐火车，然后到桃园。我记得那时候是9点多的火车的话，你坐普通车的话到桃园应该是在凌晨4、5点吧。
是。
啊，那个时候就到桃园以后，就我就去找我哥，因为我哥那时候已经也去打工了，去北部了。
是。
就这样子在北部工作了一阵子。工作一阵子当中就是我爸又跑来找我们。他说家里需要钱什么什么的。啊，我们只好说那没有钱就拿回去用吧。因为那时候我爸跟我妈还是有继续在
相处。
只是已经离婚了是没错，但是因为小孩子的关系很多嘛，
嗯，
他还是会关心我们。啊，就会跟工厂的老板啊说预借现金啊，说
反正。哦，还预支薪水。
对。然后他一个月会来一次，然后说好，后来他就一直给我父亲，然后后来那个老板跟我讲说你爸爸刚才有来过跟
一些
人说你们家很穷没什么钱，所以先一支啊，我们就听我们也没办法说什么，我们就说哦知道了。就这样子在北部工作一阵子以后，我的大哥又跑来找我们两个兄弟，
嗯，
哦，跟我二哥说，有一个机会，你们要不要一起去？就是出海，因为很多我们部落的一些年轻的那个朋友们也是这样子出海跑船，哦，他说这个薪水很优渥哦，一个月还有安家费10000块可以寄到家里，他说这样子，我说可以的话，我们三个兄弟一起去。我说不错啊，三个兄弟去也比较好照应啊。后来我们就回到高雄去，但是在高雄那边要出海之前，他的前置作业可能要预备一些渔网啊什么钩子啊，可能要2、3个月。后来我们就2、3个月后我们真的要出海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到那个高雄渔港要欢送我们回去，就是要出海。当时我母亲就拿一本圣经给我们，
嗯，
他说这个可以保护你们哦，叫你们有时候要看看圣经。
所以妈妈那个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吗？
哦，其实我该在前面该讲说我是算是第三代的基督徒。
哦，您其实是第三代的基督徒。
但是因为家庭变故啊，我就很少去教会了，
因为怕去了反而要承受别人的指指点点。
对，毕竟我父母亲也比较少去教会了。
是，
对，就是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出来的时候，
妈妈就给一本圣经
给你，妈妈就给一本圣经，然后叫我们说带着去。那时候我跟我哥哥两个，准备要上船，但是我大哥突然就是。闹跑了，本来约好说三个兄弟一起去，结果到最后是我们两个去。我们就这样子一出去跑船，就是一次就是2年，就去印度洋吧。因为我们那个去跑船就是4个月会进港一次补给，对，就这样子。记得我们跑船说那时候我才15岁而已，
是，
什么都不怎么懂。但是后来跑船以后就发现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出来的。我可以起立的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在船上当中随时会有生命的危险。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在船上大家都不熟，就是可能不是很了解对方啊，看来看去看久了就会对彼此会有很不顺眼啊，一点点小事情就会吵架或者会打架，甚至会动刀的也有，就是因为酒的关系让他们这样子。所以我很庆幸在这两年当中我能够很平安的回到台湾。
是，那我想问一下，你回台湾以后你开始是新的工作吗？还是有什么不一样的人生呢？
后来我们回台湾以后，我很期待的就说啊，我们每一个月都有公司会寄10000块安家费嘛，啊，我们两个就20000块，应该家庭的生活应该会比较好点。结果回去以后又看到跟以前的场景是差没有多少，
是，
甚至反而那些钱都是被我爸跟我大哥拿去用，
挥霍掉了。
对，因为我妈妈没什么读什么书，而且她只是在家里做一些农作物，根本对这个
不在行的，
不在行。所以我看到这样子，我也是很难过啊。后来我就决定跟我哥说，那我们继续往北部去工作，找工作，就这样子。我们就在北部就开始找工作啦，那时候还没当兵嘛。
嗯。
啊，我就在一家小公司上班，然后又喜欢找刺漆啊，就喜欢飙车。我记得那时候很盛行飙车那时候。其实我们本性不是很坏，只是想要
速度感。
速度感，然后舒压自己的压力。
嗯。
啊，感谢我妈妈常常为我们这些孩子祷告，
是，
虽然她没有在我们身边，常常为我们祷告。回想起来，每次我飙车完停下来以后，就整个人会发抖，会想说刚才我怎么敢这样子做。因为除了要速度感，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很特技的一些表演啊，
玩命的表演，
对对对，都是反正想到什么就做，就想要做这样子的事情。
是，我们刚刚听到你讲这些就是飙车缓解压力。那请问您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北上工作又进入了教会呢？
哦，是这样子。有一次早上我从我们的家出门的时候，刚好在大马路上看到一个教会，感觉那个教会给我感觉很温暖，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也常常去教会嘛。
是。
后来我看到那个十字架，我恍然大悟说，哇，这边有十字架，有教会了诶。因为那时候可能很少，在外面很少注意看到有些教会。
是。
看到教会这样子。后来他教会他大门写着，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然后我一直在想，哇，这个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到我这里来。回想我们过去真的很多一些担子在我们里面，
是
真的去这个教会我们会得到安息吗？后来有一次我就找个礼拜天嘛，我就进去看一下那个教会，后来发现里面好多年轻人在里面，就是在那边就是教会在那边聚会。后来我也坐在旁边，然后结束以后，后来那个牧者应该那时候应该是都学生嘛，诶，就在那里跟我打个招呼说，诶，欢迎你来啊，哦，来我们这边聚会啊。后来他又跟我讲说，诶，你是原住民哦，我说对。他跟我讲说，诶，我们这边有一个原住民呢，他也是从山上来的，然后进了这个教会。哦，他是这样跟我讲。嗨，我就跟那位学生，应该是年轻人嘛，就是聊了以后，他就跟我说，那以后下次我可以去你家，诶，跟你聊天吗？他是跟我说聊天，哦，我说好啊，可以。后来我就约了个时间，后来我们聊了一会才知道他是一个台大毕业的一个学生，开拓一个教会在那里。哦，那时候他还是神学生嘛。
是，
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
现在已经是牧师了，
对，是客家神学院的院长了。
啊，是是是，
当时他就带一本圣经到我家，然后给我分享一下圣经的一些真理，然后甚至每一个礼拜会来给我陪读这样子。后来因为那时候我心里听一听，哇，这个神学生真的很认真，然后又很耐心的陪我。就有一次因为朋友的诱惑啊，又问我说，诶，要不要出去哪里玩干嘛干嘛。后来我就受到一些外面的一些影响了，后来我又离开了这个教会，又不好意思再回去这个教会，因为我感觉，因为那时候我自己本身有自卑感，因为看到一群都是又是都是大学生，好像话不投机，那种对话的方式可能会差很多，
是，
我感觉好像我身上沾满了一些污染啊，他们感觉是这么单纯又清纯的一些年轻的一些学生，那种会
格格不入，
格格不入，所以我就慢慢的就又离开这个教会。
是，但是这些人还是同样很关心你吗？
不只关心我，像我们的家里的人他都很关心，像我姐姐他们的孩子他也关心。
是，
其实小时候那时候我姐姐的小孩子哦，还有我一个最小的弟弟都有去过那个教会。
所以你的母亲，你的兄弟姐妹们，其实他们有进入这个教会的也都成为基督徒了。
是的，我们家里的人都就是因着教会的关心，一个一个都成为一个基督徒，也在我们的教会有很好的一个配搭还有服侍。
但是那个时候的你一直在门外徘徊。
对，就是只顾着自己的一些想法还有自己所要做的事情，甚至有时候看到我姐姐他们聚在一起谈论说，哇，那个牧者分享的很好耶，什么什么，有一次我看到他们在那边聊天，我说啊，你们是不是中邪了，然后怎么讲的那么跟那个天方夜谭，说啊，那个会被医治啊，啊，那个祷告以后真的生命不一样。那时候我就是听一听了，哦，是哦是哦，我就回去了，所以也没有再跟他们多聊这些事情。对，
我们这一段先到这边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来听听在门外徘徊的洪国祥弟兄是怎么样进门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想请问一下国祥弟兄，您在教会的门外徘徊的这一段时间，那您又是过着怎样的生活？有没有遇到什么挫折呢？
其实当我当兵回来以后，然后在80年结婚生子找工作以后，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我生命改变的开始。因为有了负担嘛，结婚了嘛，
有责任，
对，然后孩子又生了。以前我记得我们常常就是工作做一半，觉得这个工作不顺利就不想做了，就要换工作。几乎可能做不到两个月或三个月，再加上自己本身就一个有一点自卑的孩子，所以有一些可能跟同事不合那种感觉，就感觉说啊，可能是我一些问题吧，什么，后来就自动会不想在这个工作做了。但是因为在80年结婚生子，然后找到过这个工作以后，我毅然决定就说要好好的工作。其实我一直从小开始我自己的笃定信仰是基督徒，但是都没有去教会，但是也不会说很认真跟神祷告。但是 我妈妈常常为我们祷告，因为我妈妈，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很爱祷告的人，所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会跟我妈讲说，妈妈你为我们祷告啊，什么什么事情哦，什么事情，甚至我们要出游去玩，我妈妈会主动跟我们讲说，你们等一下为你们祷告，你们再出门。所以就这样子，后来我跟我老婆结婚了以后，真正的跟我们这个就是父母亲还有妻子一起在一个屋檐下相处的时候，刚开始当然会有一个磨合期嘛，但是到最后越磨越厉害，
是
反而很多纠纷，很多一些不了解，因为毕竟我妈妈的国语不是讲得很好，每次我母亲跟我老婆在吵架或在一些理念不相同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中间人，就是调和他们说一些事情，也相对的我自己很难过啊，就是看到老婆跟我妈妈两个有些意见不合啊，难免的我们做儿子的也不知道要怎么做，就是这样子，很多事情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我就想到有一处经文啊，曾经在我们巷子，我走出去看到很深的刻的印象，他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可以使你安息。因为我妈妈是基督徒嘛，有时候她会祷告啊，有时候我会自己会慢慢的就是自己在心里会跟神祷告，就是希望说家庭不要有一些这样的状况失和。
那你那个时候觉得祷告有用吗？
祷告我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我知道我可以从我内心所释放出来的一些痛苦啊什么，可以有一个对象。
但是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决定要成为基督徒，你只是把这个可能存在的上帝放在心中，成为一个你诉苦的对象吗？
对，那时候还没有说真正的要去教会，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一直在想说，如果我去教会，我星期六啊星期日又不能出去玩干嘛，因为那时候就是有一些就我们一些基督徒的，像我妈妈她每个礼拜天都会去教会嘛，啊，回来看到我们这些小孩子，那时候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那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常常会聚在一起打牌的打牌啊，就是有的就喝酒的喝酒啊，啊，就是接着说我们去教会这些事情我们都不能做啦，因为我们知道去教会是劝人为善的啊，让我们的生命会跟这个世上的一切都会有一些不同，会有一些心理在我们里面，所以说啊，不要了，不要了。我每次打牌说，妈妈你不要吵了，你是在旁边听我们就好了。我们总是会这样跟他讲说，啊，他整天就是看到我们聚在一起，就跟我们唠叨说，你们要去教会啊，要奉献哦，哦。就是这样跟我们讲。
那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决定说，好，我愿意放下这一切，然后我要成为基督徒呢？
放下一切成为一个基督徒，其实因为我们常常夫妻吵架嘛，没有人为我们开导，也看到我母亲也常常为我们祷告，后来我一直在想，我说如果我们的生命如果被改变的话，就像牧师那时候跟我们讲说，当你们愿意信靠这个神以后，我相信你们生命不会再一样。后来有一次看到我们的家族的人，因着我们教会的关心，也因着我妈妈的祷告，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的关心，然后渐渐的，我们的兄弟姐妹的都去教会了。甚至之前我二姐根本不相信这个上帝，他因为以前他是开槟榔摊的，又喜欢喝酒的。啊，我大姐呢，就是他抛弃他的家里的人，然后出去游荡，不照顾他的孩子，又爱喝酒的。还有看到我 二哥曾经也是爱赌博，玩六合彩，玩电动玩具，但是因着教会的关心也改变了，甚至烟酒都戒掉了。我看到他们的改变，然后看看我自己的现况，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要试着去教会看看。就有一次我们有一个老姐妹啊，就跑来我们家关心我们。她跟我妈妈是一个很熟的一个姐妹，她也是带我妈妈去进这个教会的。后来她看到我们两个夫妻也这样的一个现况，她觉得我们需要一些福音吧。后来就开始传福音，关心我们，甚至给我们陪读，然后我们慢慢的就接受造就，然后就真的就有一次就试着就踏进这个教会，
是
这样子。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看到你身边的人的这一些改变，你可能觉得，哎，我也没有赌博，我也没有做像他们这些不好的事情，但是这些人被改变了，你也愿意想尝试看看这个改变在你生命中。但当你接触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说，哎，我其实也有一些东西需要被改变，我需要悔改，我需要上帝的拯救呢？有没有这种时刻？
当然是有啦，因为我看到我的姐姐哥哥们的改变，然后回想自己，其实我跟我老婆因为她是从南部加山来的，
嗯，
我能安慰她的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出去玩嘛，
嗯，
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稳定的，就带他们出去玩，还有带小孩子出去玩，日复一日，就是每周或是每月会有一个两天一次的旅游，要不然就是一日游，然后又环岛，
嗯，
都有。但是这个过程每次结束以后回到家又恢复到原点，都感觉没办法满足我们，
嗯，
总觉得这个事情快乐以后回来又要回到现实的生活，就是婆媳之间啊，还有夫妻之间的关系，嗯，好像心里好像缺少什么没办法满足。就算你在住这么好的一个饭店，或是去欣赏这么好的风景，我总觉得这个只是刹那间而已，回来以后又会忘记的。
嗯，
所以我们又回复到我们现实的生活，也日复一日又开始吵架。所以我在一直想说，到底要怎样让自己生命改变，让我的妻子也生命也改变。后来就是因为刚好有一位姐妹就进来跟我们分享福音了以后，也让我们知道，她说真正使你满足的就是你要认识耶稣了。他是这样跟我们讲，因为我们也跟他分享我们去哪里玩去哪里玩，
嗯，
对啊，就是跟我们讲说你们可以信这个神看看，他可以使你得安息，让你们的一些事情不会那么多一些混乱。他是这样跟我们讲，后来我们就渐渐的就接受陪读了，然后进入这个教会的，
嗯，
当然了，那时候我有一个习性啊，就是抽烟嘛，
嗯，
后来那时候我进入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套爵士鼓在前面，我说啊，这个爵士鼓怎么没有人在打，那个全新的。后来我兄弟姐妹讲说啊，这个是神为你预备的啦，我说是啊，这么好。我就看到那个爵士鼓就心痒痒，因为我本身十七八岁就在玩爵士鼓了嘛，所以我就跟神祷告说啊，神啊，是的。那时候心里在想说啊，如果在这边台上跟弟兄姐妹一起唱歌有多好。后来就是这样子被陪读完以后，真的因为那个陪读照就要三个月，
嗯，
才可以真正的受洗服事。后来过后我就开始真的就在这个敬拜团受一些照就，然后开始服事神。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跟你本来生活周遭的人事物是有什么样子的调整，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成为基督徒以后，当然就是很少跟外面接触。
嗯，
我记得我们在公司常常会有一些聚餐啊，特别我们那个有些是日产的公司的，
嗯，哦，
就是他们有一个就是习性，就是常常聚会以后，聚餐以后就会有续团的一些聚会，
嗯，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反正我也不会喝酒了，我不要去参加这个样的一个应酬，我就这样跟他们讲。后来他们就说啊，我知道啦，你已经是传道了齁。
嗯，
他们因为他不认识基督徒的一些那个里面的一些事情嘛，他会讲说啊，传道就是基督徒。他看到我很认真，他说啊，你是传道了，都不会跟我们了。我说不是啊，其实我也不想再做这种事情，就是参加这个应酬，毕竟我的妻子也会不喜欢啊，我就这样跟他讲。后来你慢慢的跟这个聚餐啊聚会这个他们一些应酬就慢慢的就是脱离了，反而我把我的一些事情专注在家庭还有我们的教会这样的服事。
嗯，是，
对啊。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后来你的妻子是不是也进入了教会，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呢？
其实那时候我们被陪读以后，我也很想进入教会，但是我一直在等我的老婆说能够跟我一起受洗。
嗯，
因为我想说既然是夫妻嘛，那一定要一起受洗。
嗯，
因为之前我们还没受洗的时候，其实老婆跟我的妈妈的关系很不好，很严重，甚至有一次因为我妈妈年纪老了嘛，眼睛看不到了啊，我妈妈上厕所需要有人牵她上厕所啊，我的老婆就是不想理她，也不要带她去上厕所，牵她去上厕所，因为她会摸墙边，然后慢慢去上厕所这样。后来我看到了，我当然会很不舒服，但是一边是我老婆，我知道她在生什么气啊，我妈妈因为眼睛看不到，她只能想说自己去上厕所好了，或者他会说哎，这个怎么做。后来我就牵他去上厕所，这样的种种很多一些事情让他们积恨在里面的一些苦毒啊，一些不饶恕的心在他们里面是很多的，但是我看在眼里，我只能尽我自己本身的责任，就是夫妻本来就是要两个要就是要合一嘛，啊，那个母亲这个部分我们当然要孝敬她嘛，所以每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只能自己做啊，甚至有时候我妈妈因为她本身有气喘，
嗯，
然后常常生病，让她三更半夜的时候我们也会带她去看病。所以为什么我老婆会有时候会很生气，就是关是我妈妈生病常常带去医院呢，啊，然后又回诊去拿药，因为这个要长期去
陪伴
还有拿药。但是看到我的兄弟姐妹都好像他觉得是好像没有在关心这样子，所以也造成很多的一些误会在里面，所以也产生跟我们家属也的一个关系也不是很好。
嗯，
对啊，常常发生这个事情。所以有一次我妈妈那时候因为眼睛看不到了，她说她要奉献，因为她有一个习惯每个礼拜天要奉献，她就是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去奉献，她就自己摸索凭记忆跑去隔壁的第二个巷子要找那个老姐妹，就为我们陪读关心我们的，说她要把她的十一奉献请他带去教会，因为没有人带他去啊。
嗯，
那时候我们还不是基督徒那个时候了，所以都没有说关心我妈妈，因为我们就是有时候出去玩，有时候他一个人在家就是这样子。然后我看到我妈妈她这么虔诚，就这样的一个持守这样的一个奉献，然后又常常为我们祷告， 也让我们感动。所以就那一次，我记得我们那时候陪读陪完了三个月的一个陪读造就的一个课程以后，我那时候我跟我老婆就一起受洗嘛，然后受洗完了，我们的家族也在里面，然后受洗完以后，我老婆就很感动，然后当场就痛哭流涕的跑进我妈妈，然后他们两个互相在教会就是彼此饶恕，然后彼此跟神认罪，过去很多一些谩骂的一些话语啊，在他们里面的，就从那次开始就完全的被释放，就是这样子。
是，很高兴我们可以听到你妈妈其实是做一个守望的人，祷告的人，然后你的家人也这样一个一个信主，然后这些中间破碎的关系，让你自卑的原因，其实上帝也一个一个挪去。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我想弟兄，您其实在成为基督徒以前，你说你的生命是非常的没有自信，然后也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支离破碎的，家庭是不美满的。那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觉得你有被耶稣基督所疗愈到，所医治吗？
是的，当我在教会开始服侍以后，然后也接受一些专备的课程，也看到我们家族的人一个一个进入这个教会接受装备，甚至有的任职到执事，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小组长的一个服侍都有，也看到我们家族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很尽心尽力在教会服侍。但我们那时候就是以各自家庭为主的建立一个家庭的祭坛嘛，
嗯，
后来慢慢的就想回想到过去，我母亲常常为我们守望祷告，让我们的生命被翻转改变，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兄弟姐妹就感动说，那我们要不要建立一个家族祭坛？
嗯，
后来我们就有一次就开始建立，一起聚会，一起祷告，为我们的家族，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在我们当中，我们想到过去我们是在我们的部落是这么的有富裕的家，然后又跌倒，让我们支离破碎离开那个部落，到这个各个县市，以及居住在各个县市，然后也让我们也没有聚在一起了，但是好不容易我们可以很奇妙的上帝带领我们来到同一个教会，又是一个家族在这里服侍神，所以回想到过去这样的事情，又想到我的父亲，他虽然做过很多一些让我们心碎的事情，但是我看到他一个在屏东嘛，他住在我大伯二伯他们的部落那边，后来他一个人又没有人可以依靠的，那时候我们牧师就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也问我二哥说，你愿不愿意饶恕你们的家里的人？就这样，因为我二哥对我爸爸很失望。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记得那时候小时候，我爸爸带两包泡面经过我们的前面，我二哥就说，爸爸们肚子很饿，但是我爸就不理他，他就把那两个泡面拿到隔壁去，就是他认识的一个女孩子。经过很久以后，我哥还是记得这件事情。后来当牧师为他祷告的时候， 他说他愿意饶恕我的父亲。就这样子，有一次的机会，我家里的我的姐姐还有我妈妈他们就带我爸来到北部，然后我二哥就正式的接纳他，照顾他，然后这样的在一起，慢慢的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些过去的伤害被一致，也刚好感谢神，那时候他们是住附近，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照应，就这样子让我们的家也慢慢的不只是生命被改变，让我们的家族也能够合一。所以我们每一次每一个月我们会有两次一个家族的一个祭坛，我们会一起敬拜神，然后一起祷告，然后为我们教会国度性的还有一些我们下一代守望祷告。对，至于我的信心是怎么被提升呢？以前叫我到台上去，我只能唱歌，但是不敢讲话。但是进入教会以后，我慢慢的那个自信心就越来越提升。为什么呢？因为我会参加敬拜团啊，然后会唱歌啊，然后我又可以，就是我会打爵士鼓，也可以弹贝斯，也可以弹吉他。慢慢的回想过去，我在属事这个部分一些的事情，慢慢的就转向到教会这里，甚至我在教会的服事，做的是我们教会的乐团的团长，也是在桃园的全福会是一个乐团的团长。真的上帝很恩待我，使用我，甚至我们还会去大陆那里短宣，
短宣
组一个团音乐短宣到大陆，会到厦门、深圳或是东莞，还有会到其他的地方。
是，
所以我接触到很多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慢慢的自立信心，让我可以就是真的是敞开心的，不会有一些自卑的感觉。
是，
对，就是这样子。甚至我也是到其他的教会去教爵士鼓，因为其他教会比较弱势的教会需要老师来教导他们嘛，我就会去。但是我不是刻意去啦，我也是跟神祷告说，上帝你是既然要使用我，若有其他的教会需要我可以去帮助他们。
是，
所以我一直到现在持续的就是会接触到其他的教会去教他们音乐这个部分。也很奇妙，不是我去推荐自己，我知道我自己的能力到哪里，但是上帝就是这么恩待我，给我这个恩赐，我也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自信去教导那些需要被教导的一些学生。
很开心听到我们的洪国祥弟兄在节目中非常真挚的分享，他从一个富裕家庭的小孩，但是结果因为家道中落变得非常没有自信，去外面打拼工作，结果闯荡了老半天，可能钱没有赚到多少，但是却变成一个面对人生会相当害怕，不知道要怎么样子与人相处的状态。结果他遇到了耶稣基督，基督在他的生命中解决了他许多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的难题。然而他现在可以回到当初给他的伤害最深的这个家庭，一起在耶稣基督的坛前组成一个祭坛，并且用音乐来服侍，成为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人。我们非常感谢他，
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今天洪国祥弟兄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我们也衷心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与盼望。如果您想要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更认识圣经真理，欢迎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02-2754-1144，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或者是来电。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生命的祝福。在这边 Luca 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静静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